想得更深，或者更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你，你会在想。所以刚才说的，比如说 Naba 九坛，原来是指百姓，是 Naba 是完梗。所以说神要把那个酒，愤怒的酒倒在百姓的身上，意思说灌，让百姓真的叫酩酊大醉，神的处罚来到，他们跌倒，这样灭绝。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平常都很少听到，但是一听，我们应该就求神继续带领我们了解。好，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说的18章也是很重要，所以请大家我们来一起来默祷，求主人来带领我们，来去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请翻开18章。18章本身也是一个象征动作，因为是真的做出来，然后先知做了动作，神在做评论，神在做 interpreter 或者 commentator， 都是。所以你看到有很多象征的动作，动作本身和意象呢，不是神本身，就是神的使者那讲解给先知听，那先知就传达信息给百姓。那耶利米书18章重要在哪里？就是在第1节到第10节。也许我们从前谈论过哈，以西结书也是18章，这请记起来。以西结 Ezekiel 18跟Jeremiah 18都是很重要的两章，都有关到神的旨意、神的命定、预定。那耶利米18章是有关邦国的、国家的 nations 啊，就是 nations 和 communities 的，就是有关邦国的。可是，在以西结是有关个人的 individual，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从整体的国家，或者说个体的每一个单元、每一个人，来怎么明白神的旨意，这个是。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章，看看神的预定是怎么样的预定法。你们听过哈，这个 fatalism， 就说我们比较苦命的，比如说过去的中国人的哈，比如说在40年代以前，比如说大水来了，那么说啊，天命如此，我们本来就命这么苦嘛，我们做农夫嘛，没有办法脱身。啊，天注定我们这样子，我们天注定我们失败，天注定我们这样的，讨到这样的老婆，嫁到这样丈夫，或者说我们天注定我们这样的家庭这样破烂啊，没有什么办法了。这种叫宿命论，宿命论意就是说 ，fatal， 你都在 fate， 那好，因为我们这个字是借来的，古代的。的那个希腊字和拉丁字都有 fortuna， 就 fortune， 跟 natura， 就自然，或者神的恩典跟这个命运。那当这个轮子在转的时候，看谁转就被转到的话，比如说 fortuna， 这个命运的轮子转到你的话，那你有时候会遭殃的，那你没有办法。啊，这就等于说这个西洋人跟中国人一样的想法。比如说今天你被雷打到了，命该如此，那是宿命论啊。好，那我们这个比较有悲观的，比较一个 pessimistic， 悲观的无可奈何的感觉。但有时候神并不是要我们这样的悲观，我们要看定神的话，人在这极端的低潮的时候，有时候你应该有点作为，天命，但人要人力。意思就是说，尽力让神来带领，也许你可以摆脱这样的困苦。比如说，我们在看以赛那个创世纪26章哦，大概那个地方就像亚伯拉罕时代一样，又有大饥荒。假定那个以撒说天命如此了，那这个地方本来就没有办法生产，那一旱灾的话，没有办法丰收的话，只好做逃命。叫做 farming refugees， 做那个逃荒的人到哪里？到埃及去。但是神叫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因为这是你 你要住的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啊，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以撒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所住的是迦南地，是应许地 Promised Land， 他就不能容易，不应该轻易的放弃，所以他坚持站在神的契约的地面上。那他就改变他这样的荒年，就是说饥荒不毛的年代，他就真的是去耕种。所以你看到那个创世二十六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在极其困难的时候人要自力更生。你不要说宿命哦，天命如此了，我们没有办法了，就要饥荒就要饿死就饿死了，没有这个事情。所以二十六章说，那个以撒听神的命令，他就在内地耕种，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因为他听从神的话语，把握住神的应许，那他照着神的那个全能跟恩典来做努力来耕种，就有收成。不然的话他也一样会可能会饿死他乡啊，神不喜欢他离开自己的应许地。所以这给我们一个例子，宿命论虽然是悲惨的或者悲哀的，但是你不应该说啊没有办法啦，就本该如此啦，不是这样子的。你要祈求神若许可，那你耕种的话，神让你收获就收获，也许有时候出乎意料之外，你可以收成百倍啊，十倍百倍以上。所以以撒的耕种啊，就改变了本来以为不可能的这个宿命，就是饥荒来了，就是大家都要饿死那样的灾难哈。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那个预定论，这也是也许我们有时候听到加尔文啊 ，John Calvin 的16世纪的那个，等于说改良宗以后，跟就是马丁路德的斯宾利，然后就 Calvin， 这都是在信义宗里头相当有知识有智慧的人。可是这个加尔文呢，以后他的宗教就到法国、德国，以后更远到那个苏格兰，就成了以后的苏格兰国教，以后就成为长老教的一支哈。那这加尔文有一个论点，就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神就已经 elect， 神已经拣选你，那你一定会得救的。那这个说法是绝对如此吗？从圣经来看，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不是的。所以说他的预定论啊，就是 predestination 啊，也许讲得太怎么太过火，就说得太极端一点。因此呢，我们就要探讨到另外一个比较中庸的机械性的命定论。当然18世纪在欧洲英国来说，他们都认为人在宇宙的地位从神天使人做半岛一个交通墙的桥梁，那么人以下就是动物在植物，就是无机物了啊。那这个整个宇宙有一定的那个位置，有一定的层次，所以他们用英文两个字眼来表达这整个宇宙神安定的位置哈，跟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那个你看的那个大的表哈，手表拿起来看，有游丝啊，有齿轮啊，都装得很固定的，每一个都有每一个人岗位。所以18世纪的古典主义者叫 classicism， 他们就是 neo classicism， 就认为说神给人类有一个是 degree， 一个 extent， 说在你的位置上头。你人也好，或在宇宙任何一个角落的事物好，有它的定位。那这样的话，就等于说你是机械性的被安布在，比如说钟表的游丝或钟表齿轮，你就要担任你在社会上或在世界上的地位或者个角色。那这种看起来是对啊，那就是叫我们说，真的我们人要尽本分。但是呢，又想起来，难道神要我们一切都是这样机械性的吗？比如说神要拣选你，你做犹太民，那你要得到祝福，可是你背逆神呢？好，比如说你是尼尼微城，神要灭绝你，那你听到约拿的警告以后，那神真的要就非灭绝你不可吗？啊，这问题就来了。因此呢，这种神的预定哦，我们虽然说预定了啊，不要变成把它机械性，就是说A 一定 B 一定变成 C， 所以因此呢，有 A 就变成 B， 有 A B 就变成 C， 不一定的。因为我们来看个人来讲，犹大 Iscariot 他本来是神拣选的12个门徒的一个，可是他是出自在南边的南地的 那个南地的那一个击杀手，就是 assassin 的击杀手，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有一个传统，他附加以来的传统，反抗外敌侵略的游击队的意思。那他以一个好像分瑞党的西门这样的心情，分瑞党等于说爱护自己犹太民族，不会让外国来压制，他们要复国自主运动的，就叫 Zealous 啊，这个是在犹太历史的有，像耶稣门徒有一个叫西门，就是分瑞党 Zealous 奋斗的奋，锐利的锐。那可是你看到分瑞党都没有什么作为，因为他信了主以后，他把那个政治的那狂热大概就抛弃了。可是那犹大就不一样，他也许哈、啊，他是南边南地的人。那他跟北边的这些加利利海旁边是原班人马，也许在性格上的不合，这圣经没有交代，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大概是这样说：从一个击杀手的混瑞党那样的成分的人，在看到耶稣都不推进那个社会革命，或者说推翻那个罗马政权，也许他心里有低估，也许有不满。但最重要原因还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六节，他是一个贼，他常常把公款挪作自己的荷包里头，而且他贪，他又为了不气心中气愤跟他贪婪，他就把主耶稣卖了，用32银子卖掉，啊，他还是不悔改，所以本来预定犹大他本身得到，好像使徒行传一章说的，说他这种位分这个殊荣特殊的神的给的光荣。他都不要，他自己就往自己灭亡的道路走。那你这样说，犹大本来要注定他灭亡吗？或本来要他成为得救的门徒？都不是，神预定他得到神的福气，做门徒，做使徒，做神家的栋梁。可是呢，他自己不配不屑，所以他把自己丢弃。那你再看哦，那个谁啊，浪子他本来也应该得到神的附加的温暖，可他自己决定他出去，那结果遭受到内外夹攻，一无所有，再变成沦落到比猪都不如。他直接就这样命定注定死亡吗？不是，他在最后的时候醒悟起来，他说起来我要回去，他就真的醒悟，他觉得觉悟，他觉得悔改，就起来行动走回家去。所以他是就命定这样在外乡死吗？哦，不一定。我们再看尼尼微城刚才说的那3章10节的约拿书，就说他听到约拿的警告以后，他们手中离弃，就抛弃恶道，他们就归向神，好，他们彻切的悔改，个人离开手中的强暴恶道，那神就看着他们的作为，就决定把所说的灾殃不把所说的灾殃降给他们，所以有一个转折。以色列民本来要承受神的产业，而且要神祝福给他们日子长久，形势亨通。可是呢，你看722年被亚述国毁灭，587年被巴比伦毁灭亡国了。为什么？本来要祝福的，为什么被咒诅？所以这样说来，就不是机械性的，是变成一个 dynamic。就是说神跟人之间有一个有动力的有弹性的，神的主意，神的主动权 divine initiative， 也不要配合人的那个信仰和信心上的那个应对，叫做 human response， 这样来配合。本来神要拣选犹大，可是他是最后以卖主背叛他这样来应对主，所以本来的旨意要他得救，要他享受这种特殊的荣耀，神就调整他旨意。好，所以因此呢 ，divine initiative, human response， 那神在 adjust his will, his act， 就构成历史上所说的预定。我们要这样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哈，那本来第一章里头有说到有3个预定，第一个呢就是在第三节开始讲，一直讲到第7节哈，说神在创造世界以前，他就预定我们得神儿子的名分，借着主耶稣的宝血赦罪，所以我们预定得儿子的名分。第二个就在1章9节那里，我们有第二预定，是说神预定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天上地下一切的归一的合一，这一的道理。 那第三预定是从十二节到十四节，神预定我们不但得儿子的名分，而且呢借着圣灵给我们的这样的凭据，我们可以得天国的属灵的产业，这是预定的。那所以说这并不是说你洗礼就一定得救，你得了圣灵得救不一定的。为什么？因为要看后路，看后来的整个过程。所以说这个就变成一个这个道理上，就旧约道理，旧约神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每一个人他要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说以西结书十八章，你看二十节那里哈，就是说说明说你一个人的得到主神的祝福或得到神的弃绝，不是在乎神，是乃是在乎人的应对。我们看那个以西结书十八章，先看一下，那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那个从前呢，你要是看那个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那里，那里有一句话说，一个人哈，假定爱神，那神就要赐福气给他，对，到几代，记得吗？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有没有这句话？记得吗？出埃及记那个二十章，十九章二十章给十条诫命的时候，那恨我的啊，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及父从父亲到子，直到三四代，就神要处罚三四代，世人千代这样。可是到了以西结跟耶利米时代呢，还是这时代呢，变成一个的，就是说。子父之罪，子不代，不担待。那子之罪呢？父不担待。意思就是说，个人犯罪，各个人来负担。你看，从前在古代的圣战啊，神圣战争 （Holy War） 就说一个人抄家，全部杀死，赶尽杀绝。哦，你看到没有？约书亚记啦，撒母耳记都有，就是一个人犯罪，全家杀掉。但现在不是了，你看以西结跟耶利米书代说，你父亲犯罪，父亲来负担承担就好，儿子不负担，儿子犯罪，儿子自己的承担，父亲不负担，他孙也不负担，不承担。意思就是说，每一代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负责，就变成在鲁放时期，在先知时代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了。所以我们就不会因为儿子犯罪，父亲要连累，父亲犯罪，我们儿子就要连，这一代就要连累，不需要。所以说这是个人的问题。你看以西结书十八章，我们看那个二十一节，你从二十节看了，唯有犯罪的，二十节，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恶报必归自己。意思就是说，你一个人担待你自己的后果。OK， 你再看二十一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一切的律例，行正直和合理的事情，他必存活，不至灭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必不被纪念，因他所行的义，他要存活。二十三节，主耶和华神说：因为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我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啊，这是恶人，假如最后中途最后悔改，那神就因他所悔改跟他所行的义，他就得到存活。你再看义人，二十四节，义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表示不可以存活。他所行的一切义必不被纪念，他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来死亡。所以这样说来哈，这样好像看起来了，恶人后功可以补前过，意思是说你后来所做的决定，说我悔改，我从前杀人放火一切的恶行，主啊饶恕我，接纳我，重生了，宝血洗净了，这些人就活了。那义人呢，后过不能比前功，不能比补前功，意思是说你再怎么修行，怎么好，怎么爱主，到你最后你忽然去杀人放火，去犯神的诫命，背道了，那你犯的那个日子就死了。你是明白道理的人啊，除非有特殊情况以外，不然的话都是犯了罪，行了恶就会死亡。好，这个是一般的原则，意思就是说你个人要对自己负责。好，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所以说不是机械性的命定，你要得救你就得救，机械性的说命定你要灭亡就要灭亡，不是这个道理。是啊，因为你跟神的关系，跟你在神面前的反应应对，就用是不是用信心顺服来应对神的命令，神的旨意，那神就因为你的命应对他，神调整他的旨意。所以没有绝对的，在神的家里头，神的历史上作为来讲，没有绝对的，只有神在天上的话，这才是绝对。他对人间的哈人的作为，那他调整，那他就调整了旨意。这是我们从圣经的领受了。好，用这样的个人，所以在以西结书就很重要，叫做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个人在神面前都应当有应该负的道义责任。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交账的，那个将来一份账簿一定要交的，要看是黑的、红的、亏的、损的，亏损的还是有盈余的，爱主热心有没有很多的果子，这样来决定你的得救。所以光光名分没有用，光光说我受洗、我得救、有奖灵眼都不是够的，还要努力的，还看果子，还要看你的对神的那所说的信心的、忠诚的、努力的，这些都要算在里头。好，所以不要做被动的信徒，或者做受洗得圣灵讲灵眼的信徒，要更进一步，唯有遵行天父才能得救。好像马太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说的，不是关乎主啊主啊祷告说主啊主啊都还是不够的，就最主要遵行天父旨意才能得救。好，那我讲这个以后，我们就看回到耶利米书的十八章，这个很重要，因为是从一个象征动作，从一个实在的去访问一个做陶瓷匠的哈。我们看十八章，神就对耶利米先知就说了，说耶利米啊，你去啊，去到那个 Potter 的家，窑匠的家去，那你在那里你要听我的话。那三姐就我就下到那窑匠的家里去，正好看到他做转轮做器皿。这个转轮，这个原文啊，原文是用那个哈阿伯纳伊姆这个字眼，阿伊姆意思是两个的意思，两个手也是伊达伊姆这两，所以说你看到字就知道哦，它有两个轮子在转，一个在踩，那上面就在做陶器叫你们做过没有？那土就起来，你弄得越久它越长，你捏的越出力它越薄。你说你看得不好，再冲，你比如说在脚上踩那轮子啊，这轮子转。那另外呢，弄好了，你也不错，摆在一边，等到一批货再送到那个窑里头，要几千度的那个温度，烧长烧久，决定你的土质，瓷器还是陶器来决定。那你就说画上一次要再画再上釉。那个 ceramic 那个上釉再烧，最后要经过几次处理，决定它的质量好坏跟精细不精细。这一道的功夫叫窑匠的动作。那么神就叫耶利米，你看，你注意看。所以就是说，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泥再捏造一下，看好了就怎么做，看怎么做就怎么好。那看完以后，在第五节，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我们看一下。耶和华神说了，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照着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么，你们也在我手中也怎么样？七节很重要了。我什么时候轮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这是第一章的关键字语啊，这第一章的关键字眼。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要施行的灾祸将给他们。第九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第十节，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这个后悔在圣经不是说神做错的后悔，你要注意，你给他想转意就好，改变心意就可以。这个是 relent， 或者说 feel， 就说他觉得 relent， 就在改变主意，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予他们。好，这个一个关键语就是说。你以色列不要认为说你是神的契约百姓，那既然神拣选你不列在外邦，哦，那也是神的独特的子民。那再说你有摩西律法，有圣殿，有天之骄子的身份， 要永远受，你要再说你有那个神的居所，锡安山，或者耶路撒冷，那永就说固若金汤吗？意思就是说永远坚固吗？不是的。你要我所说的福气要给你的话，但是呢，你要是你行恶，就好像你看历代以来的历王记上下所记的哪一代有好过？所以因为你们行恶，所以我本来要祝福的，你们的福气也不给你们了，现在降灾祸给你们。那甚至到最后就四害了，我上说刀剑的、饥荒的、瘟疫了、恶兽了，来践踏你们，是不是荒凉被你们被杀戮、被焚烧、被掳掠，那么流落四方，羞辱在列邦被讥笑，然后神的名被玷污，为什么呢？想一想，你们再说那个，我们看约拿书。约拿书大家都知道，不过看一下约拿书。本来神对约拿说，你去到尼尼微去，就是到亚述国那里去传一个警告，这警告不要说太深，就说在40天你们的尼尼微城就要毁灭了，你说这样就好。那当然这个约拿书另外有时间应该就大概1个小时、2个小时，有一个专题可以讨论了，但是我现在我重点是在第三章。那个约拿讲了这句话以后，在40天尼尼微就倾覆。第五节以下，3章5节，你看尼尼微人都相信神，就宣告禁食，从大到小都穿麻衣，就等于他们的众意思是禁食、祷告、悔改、披灰戴麻的，连牲畜也不喝水，表示他们虔诚了。那牲畜披上麻布，切切求告神，那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他说，或者他们心里想，不敢强求神哦。这以后你看那个会出现常常的话，或者神会转意，不发烈怒，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无可知啊，未可知。意思就是说有可能，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做做看吧。那第四节，神就查看他们的行为，他就转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所以这里就很明显的要毁灭的邦国，要拔出，要拆毁，要毁坏的邦国，神却愿意留着他们，要把灾除起来，要建立起来。这样说来，国家的那前途都是机械命定的吗？不是的。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了解跟个人一样的道理。那神在历史上的作为都有他的绝对的自主权，他有绝对的 sovereignty 啊，就是他绝对自主权。那人应该敬重神，尊重神，来针对他的旨意，那就是行他所喜悦的事，那就不会说这拔出了拆毁毁坏就毁坏，那也不会说要建立灾主就永远建立灾主，除非要不要遵循他所说的那个约了，或他的诫命了。所以说这样说来说去，神的预定不是机械命定，那是应对人，针对人对他的旨意的那个信心的顺服来做决定。假定不愿意做信心顺服的话，本来的福气也就丢失掉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看一节圣经来看那生命记，这也就条件性祝福。我们去年呢，我们在旧约历史特别强调这一点很多很多次，那我想大家记忆还深刻，不过今天再复习一下就好。请看生命记30章，我们请从15节看起。生命记255页第30章，请看15节，看啊，我今日将生跟福、死跟祸陈明在你面前。16节，夫妇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为得为业的地上，就迦南地赐福给你。17节，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的神。18节，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你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20节，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啊，这很浅明的，很显明的，就是说，就是一个条件性。你若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诫命律典上，那你就可以存活，日子人数增多，日子长久，一切得到福气顺利，你就是有生命。假定你不这么做的话，祸患就来到，那你在日子不会长久，那你会灭亡。甚至你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居住迦南地来居住，会被赶上到外邦去，以后就果然应验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惨痛的历史经验哦，这不是空谈的。那这个历史的法则，条件性的祝福也是会应用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个人、每一个教会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看借着耶利米到窑匠看这窑匠手中所捏，比如说神有绝对自主权，因为我们是窑土。我们是泥土，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假定我们仔细来想一想，圣经的以赛亚书了、罗马书了、耶利米书了，起码还有四节左右的讲到说，神就好像窑匠，那我们摆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所以他们做，我们不管是金银木石各种器皿也好，在神的大户人家里头，提摩太后书2:19下，我们就会神的重用，最重要是他的重用。不管你的器材金属也好，或者说的材料怎么样都好，都不关紧要，最重要还是让神验重，让神说你这个是我喜欢的，我捏成的一个好的陶匠。所以就不能跟谁硬，不能跟神的硬嘴了，来强辩了。我们没有这资格的，因为神是为我们一切好来着想，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到益处。所以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遵命，来得到他所说的祝福。所以说，耶利米他这个窑匠的那个访问跟神的那个下判断呢、教训呢，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我们来念一下，那当然就做最后的结论了。请看那讲义，那个18:1-2，到1-12，耶和华神吩咐耶利米往访那个窑匠。3-6转轮为固定在一根直圆石头上的上下两个窑匠用脚转动的轮子带动上头的圆轮，夹在中间陶土用手做成器皿，不成型的再捏成令团的重做。这个我们知道他的动作，我看7-11，利用陶匠的弄泥做器皿，耶和华神晓谕他的旨意。第一，以色列家在他的手中，正如泥团在窑匠的中，他弃绝不成器的选民，好像阿摩书9:1-2，弥迦书1:2-4。第二，神要摘职诗人一邦国，若行恶，神就转力不降福，反而刑罚他们，例如以色列11:12。反之，神要惩治行恶地邦国悔改归正的时候，他就转意不降灾殃，像那个尼尼微城一样。由此旧约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教训，真神任凭世人各行其道，而人们所行所为决定自己的前途。这是从罗马书1:18，我们那天也查考到的。罗马书1:16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他们要因信得生，义人要因信得生，因为神借着主耶稣为挽回祭来赎本人一些人的罪，那他们可以得到神的福气。那么在1:18就看到说，天下的人在罪恶上的平等。所以1:18，当然那里有两个，有三次的讲任凭。所以神任凭外邦人，任凭犹太人，在社会上或在人的性情上或人的作为上都违背神、拜偶像等等，还是任凭的，不义照样不义。但有一次，那2就说神的审判就会公平，神他用他真理2:2-6，用他真理来审判，按照个人行为来审判，好，那很平等的，你个人要对自己负责的。那么3才开始救恩上的平等，那4才开始亚伯拉罕为模范的话，他不是因行律法，而是因信耶稣，因信而称义，那就引进到第6的洗礼，第7的人的灵肉双面的挣扎，到第8属灵生命律的最后，让我们得到得胜 啊，这样，这是一连串。所以这里等于说神对我们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就得到福气明白他旨意的途径，我们就应该顺从，用信心顺服。假定我们还是个人哈，说我要坚持我的道路，我要做什么，那你要自己负责的。你坚持你的坏的道路不肯悔改，那神就照着他真理，照你的行为来审判。但是你恶人悔改，神就让你得救，因为你中途悔改离弃恶道。国家也是如此的啦。好，所以这第二点是这样。第三点，神的预定并不是机械的命定论，他以人们对神以及他的法则的态度而态度作为，那请配打一个坐下去，但的态度跟作为而来转移的。这也是以西结书十八章所提出的个人在神面前的道义责任问题，也是生命记在呼吁人们要爱神、守诫命、守约、施慈爱的神的祝福。所以人当在生跟死祸福当中做一个明确的一个选择。所以到头来还是你要自己做一个智慧人，做聪明人，敬畏神，离开恶事，敬畏神来守他诫命，就是聪明，就是生命，就是诗篇的箴言的这些智慧书的语言。那这也是主耶稣的教训了。所以这样说来的话，给我们一个对神的话语能够深入了解，从平常的一个象征动作，那你可以了解神的旨意原来如此。所以说我们查考耶利米书可以得到一些神在历史上的作为，以及对个人，尤其我们对今天信徒要得到神祝福的应该走的道路很清楚的交代了。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课就上到十八章。那因为时间大概只有还有两个结束啊，有没有第一次是两堂，第二次是三堂，那我们已经多少了，五堂，今天第八堂，所以最多再上两天我们就要把耶利米书五十二章上完。但是当然是有选择性的，有些重复的话我们不必多说，但重点我们就得加强。所以希望你们在这两三天内哈，我们再两次就要上完耶利米书，所以你们就看着讲义来对一下，比属于那个明显的，比如说耶利米到哪里被人家关禁、被人家欺负，这个很清楚，在课堂上就稍微一提就好。但是其他有很多重要的教训、重要的那情节、那 detail 的话，我们得说就要说，好吧？所以说是要 evident 那个很字，就是说看得很清楚的，我们就在课堂上不要说了，就叫提一提。历史叙述部分 historical narrative 部分，你们自己看。好，那其他有重要教训我们就继续，因为后头尤其那个二三章，那请注意一下，我先提醒二三章那个。跟那个二十六章再看一次，跟三十一章哈、哦、以下到三三章，这两个这两三章比较重要。换句话说，二十六章再来三十一章到三三章，那三四章有一部分我们再提一提就好，那大部分来讲都是我们一提就够了。好，这是我们今天上的耶利米书，不晓得有没有意见，有没有什么提问没有？有疑问，请你们用笔写下来，那我们就尽量抽时间来说。好，愿主耶稣祝福我们，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到这里。